这样可以了，可以听得到了吧？
我给弄紧一点，稍微。
嗯，
这样好了吗？
这个可以啊，这个距离可以是吧？可以听到吧？今天恐怕是很，叫弟兄姊妹感觉到，因为我临时选的这首诗歌啊，叫弟兄姊妹感觉到很生疏的诗歌啊。假如我们选一首熟的、容易唱的诗歌啊，一唱，弟兄姊妹的灵都能够起来啊。那么唱一首个生疏，又是有一点有些地方呢不是那么好唱啊。那么就是难为许静临时来学一学，也是难为许多弟兄姊妹都是要临时来学唱这个诗歌啊。但是呢，因为这首诗歌太好了啊，你们想想看，觉得这诗歌好不好？大家来读一遍好不好？啊，把诗歌的词念：是我做你合影之子，在寸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啊，哦主啊，是我可以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好，先读到这里啊，觉得好不好？大家说好不好？这是个很美的啊，这个弟兄祷告啊，那真是都了不起啊！啊，你看啊，在憎恨之处啊，播下主的爱；在受伤伤痕的地方呢，播下宽恕啊；在怀疑的地方呢，播信心啊。那么，够了，一共有六个播下。第二节呢？第二节大家再读一读啊。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是我少为自己求，少求所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你看看，这和我们说平常我们的作风完全不同啊！我们都是求什么？我们求盼望我痛苦的时候啊，大家都来安慰我啊！许静看见我要安慰我，周心看见我要安慰我，看见我要安慰我，那弟兄姊妹个个安慰呢，好像我的伤心我苦啊，好像可以消掉大半了啊！但我们很少去叫安慰别人啊，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我们呢，都盼望别人了解我。因为假使你这个人不被人家了解的话呀，人家误会你，人家因为你在想的时候人家都不了解，有时候我们父母也不了解我啊，有时候我们兄弟姊妹也不了解我，那这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总盼望你们都要了解我，但我们很少去了解别人啊。那这个弟兄呢，他少求被了解啊，但求了解人啊，什么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这多好啊啊！所以这是圣弗朗西斯这个弟兄的祷告。那么刚才呢，就把这个弗朗西斯介绍了一下啊，我想我再多加一点点啊。这弗朗西斯啊，是在刚才徐静也讲到，是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时候啊，一个在天主教里边的一个非常属灵的弟兄啊。当时呢，没有基督教，只有天主教。其实基督教早就有啊，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圣灵降临， 在耶路撒冷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后啊，基督教就是那时候产生了。但后来呢，因为罗马这个掌管了这个教会的修德琴之后啊，他就变成个天主教啊，那就已经离开当初使徒时代那个教会的情形了。所以天主教呢啊，在中世纪的时候啊，那差不多都是情形，苏联情形非常低落，非常低落的。但是呢，不表示没有爱主的人民啊，因为马丁路的改教啊，是在17世纪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情。所以在马丁路的改教之前呢，所有的信主的人都在天主教里边啊，天主教社会上大部分都是很黑暗，都败落，苏联光景非常荒凉。但是少数的弟兄姊妹呢，就像神对以利亚所说的话啊，你们记得以利亚曾经说过什么话啊？神啊，就是那些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先知啊，都被那个耶洗比杀死了，是不是啊？只剩下我一个人，那神怎么说啊？神说啊，你不要看好像所有的人都已经去拜巴利了啊，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去起的。所以啊，就在那个时候天主教的属灵光圈非常低落的时候，中世纪就那有好些那个非常爱慕主的圣徒，他们活在面前，他们和神之间和主之间关系啊就非常的良好。这个弗兰西斯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呢，像芬兰人啊，啊，像劳伦斯啊，像盖因夫人啊，这些弟兄姊妹都是在天主教里边，但他们和主之间呢，那个交通却是非常的宝贵。我们现在读盖因夫人的信啊，读盖因夫人的传记啊，你觉得她真是一个爱主的姊妹，并且在属灵上的学习，那真是我们都赶不上啊，我们都望尘莫及的。所以这个弗兰西斯就是在12、13世纪的时候啊，一个活在主面前的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啊，他是刚才徐先讲到一点嘛，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和一些同伴们呢，和一些和他差不多背景，因为他们是比较出身比较高贵的啊。和一些贵族背景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么碰到有一个要求势力的人，一个乞丐啊，那么他朋友就看见他呢，就视若无睹啊，就根本就不把他看在眼中了，就走过去啊，就根本不理他啊。但是呢，这弗兰西斯啊，他看见他之后呢，就动了这个主的慈爱的心啊。他就把默默口袋里边呢，把他口袋里面的钱呢，通通掏出来给了这个乞丐，让他同伴都讥笑他呀。他你这个是愚蠢呐，啊，去帮助这样一个穷的一个乞丐，叫愚蠢。那等到回家之后呢，他父亲还大大的发了一顿脾气啊，就责备他你怎么去做这样愚蠢的事情啊。所以从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就已经有个主的爱在他里边，一个乐意帮助那些贫穷软弱的人他们的光景。那么刚才想到那件事情呢啊，他就是读到或者听了读到马太福音第几章，是不是？其实是那句圣经呢，是在他28岁的时候啊，在28岁的时候读到了之后呢，他就决定这一生就要跟随拿撒勒耶稣的脚步啊，走在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走过的路上啊。他就不求地上的富裕啊，他求他们能够和主耶稣一样啊，能够不求世界的丰富，但求能够效法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脚步，能够活出拿撒勒耶稣的形象啊。那么当他这么一出来，把自己就走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呢，后来受他影响，同样受感动，和他在一起在同伴呢，一共有11个人啊。这个11个人呢，那弗兰西斯称他们叫小兄弟啊，大弟兄啊，称他们小兄弟。 我想我也是想为什么是兄弟啊？啊，那就是在主面前呢是很卑微的啊，很微小的啊，我们是小兄弟啊。所以这个是弗兰西斯的那个他的一些故事一些经历啊。所以这首诗歌呢是他在主面前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啊这一千多年以来哦，啊，十二世纪到现在的不到一千年啊，八百多年，八百多年来的话呢，可以说在教会历史上啊，这影响力很大，有很多的基督徒都非常宝贵这个圣弗兰西斯的祷告啊。那么后来呢，有人把它变作诗歌，就是我所唱的诗歌啊。好，那现在呢和弟兄姊妹呢，我先来读一节圣经，好吧？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章第三节。都找到了啊，是十三章第三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好吧。他就是耶稣，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我就读这一节圣经啊，先读这节，等一下也许我们还要读别的圣经。主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这首诗歌弗兰西斯这个道就是讲到撒种的出去撒种啊。那么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讲到主耶稣自己就是一个撒种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或者今晚上有没有福音朋友啊？或者我们朋友们啊，你要知道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做什么？我们大家都觉得主耶稣就是带着神的爱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那这个当然是非常对了啊。那么另外换一个说法呢，照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所讲的呢，主耶稣这个神的儿子从天上来到地上，这个神他负责一个神圣命在做什么？大家懂了这些神就知道了，你们试试看，主耶稣来撒种，要把那个天上那个神圣的种子，也就是神的生命，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那撒在我们人的里边啊。当这个种子这个生命里边包括神的爱，包括神的赦免，包括神的宽恕，也包括神的恩典，也包括神的能力，包括神的荣耀丰富，主耶稣来到地上呢就做一个撒种的。所以假设今天有朋友们或者弟兄姊妹以为是主耶稣来叫人做好呢，这个是可能有点不大对啊。因为主耶稣不是来劝人做好的，我们就常常以为说所有的宗教呢都是来劝人啊。那么耶稣基督教呢，信基督教呢也是无非是劝人为善啊。那主耶稣怎么说啊？主耶稣说啊，人是行善行不出来的，我如果劝你为善啊，我说哎父弟兄啊，你要行善啊，啊不可以发脾气啊，不可以骂人，不可以贪心啊，不可以嫉妒，不可以骄傲，我们做得到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的，是不是啊？所以主耶稣呢是把一个生命，是一个生命的种子啊，要撒在我们的里边，但是呢播种的。所以我把这首诗歌呢，我给它取一个名字啊，这诗歌叫做播种啊，是把生命的种子来播在我们的里边啊。主耶稣如此，那么所有跟随主的人呢也是如此，来播种一个神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那么这个弗兰西斯就效法主耶稣基督，他愿意像主耶稣一样，能够把神的爱，把神的宽恕，把神的赦免啊，把神的忍耐啊，把神的忠心啊，把神的刚强，这些美好的主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美好的这个生命美好的点呐 都能够播种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在弗兰西斯的祷告里面呢，一共讲到六次，讲到播下播下播种啊。第一个呢，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第二个呢，在伤恨之处播下你的宽恕；第三个呢，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第四个呢，在什么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是不是啊？第五个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第六个呢，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欣啊。弗兰西斯他深深体会到人类在地上的痛苦，因为从古到今啊，人类在地上最大一个问题就是缺少和平，或者说没有平安啊，到处充满了仇恨，也到处充满了伤害啊，充满了悲哀，也充满了绝望啊。大致国家与国家之间，你们每天看报纸，你们每天从电视的新闻上看起来，世界上一个国家不充满许多的仇恨的啊？就像美国啊，跟那些什么那些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啊，跟伊朗啊什么了啊，还有呢，像我们中国跟日本啊，世上的国家呀，都国与国之间大家都是争争吵吵而彼此残杀。那么小子我们在社会上啊，家庭之间，你想今天多少家庭啊，多少家庭都在仇敌的伤害之下呀，夫妻之间彼此的伤害，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的伤害，婆媳之间彼此的伤害。所以难怪呀，今天你看那个离婚的案子就那么多，是不是 这个都是就讲到我们人在地上呢，缺少平安，缺少和平，缺少和睦小子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里边，你想想我们个人里边平安了，我们个人呢就常常自作的事情，自己和自己在争来争去争，因为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我不应该去做，结果呢我就去做了，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我应该好好的去做，但是某一个原因呢又使我们就不想去做，我们不肯去做，我们就不能去做，所以自己里边呢也是常常正了就是正了就是正了，没平安，是不是所以弗兰西斯呢他去感觉到这种人类痛苦的光景呢，他在神面前就有一个心愿，他在神面前就附上这么一个祷告，愿意在他一生当中啊，做一个和平的管道，做一个和平的器皿。所以他祷告说，主啊，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啊，像主耶稣一样能够做一个和平的器皿。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孩子，你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耶稣以赛亚书 第九章，要不要翻开来看看？九月的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九章第六节。好，大家一起来读啊！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主耶稣基督有又一个名字啊！是圣经里面呢、讲到主耶稣的，对主耶稣启示啊，有时候说神的羔羊，有的时候说他是生命，他是真理，他是道路啊。有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说他是一个撒种的，这里呢，主耶稣又给我们一个名字，他叫什么？他叫和平的君。是这位耶稣基督，他特地要把那个神圣的和平，也可以讲的平安。神圣的平安，神圣的和平啊，就带来给我们。不过这里有一个点啊，他是君，就当主耶稣基督啊能够用君尊的身份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肯让主耶稣就作王掌权，那么主耶稣就把和平带给我们了，我们就有平安了。是和平的君，是耶稣基督如果一做王，那么我们的家里也好，我们心中也好，社会上也好，一定是得平安，一定有和平啊，这是一定的。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你们还记得不记得有一班天使啊，就向那些牧羊人报告一个信啊，报信完了之后呢，这个天使就唱一个歌，天使就空唱一个歌，你们记得歌怎么唱呢？在至高之处，怎么样？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呢，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主耶稣降生一来了，主耶稣进到你的心中，主耶稣进到他的心中，主耶稣进到我们的家中，主耶稣进到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主耶稣如果一来的话呢，他就把平安带给我们，所以叫做和平的君啊。说主耶稣基督啊，他就是这样要来把和平来撒种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些人能够脱离掉这一个痛苦的人生，能够从这许多的仇恨那些伤害里边呢、被主耶稣救出来，把我们带进和平的里边啊。那么这个法西斯呢，他就能够体会到我所信的耶稣啊！你看他一来了，就把平安带给我们，就把爱带给我们，就把喜乐带给我们，就把能力带给我们，就把荣耀带给我们。所以这个法西斯在神面前的心愿呢，主啊，是我也像你一样，当我看见这个地上满了痛苦满了不安的时候，主求你使用我能够成为一个和平的管道，来把你的生命的种子啊能够撒种在今天在社会上在地上那许多在痛苦幽暗中的人啊。所以他下面讲到六步中，讲到六方面种啊。第一个撒种在哪里啊？在憎恨之处播下，在憎恨之处。你有没有被人憎恨过？人家有没有讨厌你？人家有没有对你 很仇恨？在憎恨之处，他说要做什么？你恨我，我也恨你。不是这样啊，在憎恨之处播下爱， 你看耶稣基督啊，有一天呢、啊，法利赛人他们带着一个犯罪的女人，这个犯罪的女人呢正在行奸淫的时候被他们抓到了，那么他们要难为耶稣，因为他们想尽办法要掀开，要抓到耶稣的把柄啊，你把耶稣好像陷在一个陷阱里，叫耶稣没办法应付啊，那么就带着这个女人呢，每一个人啊都带这个犯罪的女人呢，指每一个人手指都点点，这个女人怎么坏怎么坏，大家的指都点着她呢。你们碰见过这样的情形了？四围的人都用手指都点着了，那个味道很不好受的啊、嗯、他们就对耶稣说，耶稣啊，这个女人呢、啊、她正在犯罪的时候被我们抓到了，在摩西的律法上所说的呢，这样犯罪的女人呢、啊、应该用石头把她打死。好，现在耶稣，你不是说你从天上来做人的救主的吗？你说我们该不该把他打死？好，那你说怎么办？哦，那天耶稣看见了这个四围的人都带着这个憎恨了，非要把这个犯罪的女人致死不可的时候，主耶稣低下头来在地上用指头画指，人家问他，你说啊，你说我们给他的怎么样？主耶稣说啊，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过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主耶稣这句话一说，这般带着憎恨的人，想要把这个女人用石头打死的人，一个一个摸摸自己的良心，谁是没有犯过罪的？我昨天还跟人家吵架，我前几天我还贪污过，在前几天我还杀过人，我还做过什么坏事？所以啊，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退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女人。那么主耶稣对他说，女人啊，这些人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女人说，没有。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这耶稣在憎恨之处播下了爱啊。所以你想象啊，我们今天经常会碰见一种场合，觉得别人都想陷害我，别人都带着憎恨啊，是我觉得今天我生活在地上呢一点平安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姊妹，她信主得救之后啊，她的整个生活比从前完全改变了很多。从前这个姊妹呢，她是一个也可以说随随便便啊，常常跟人家争争吵吵都有的，也很贪心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女人呢是个坏女人。哎，有一天呢，这个坏女人信了主了，信主得救了，信了耶稣了。那么这件事情他们一般人看起来就稀奇了，这么坏的一个女人，我们看不起她的，她居然信耶稣啊，好多人就拿像东西丢在她身上。其中有一个人呢，拿一个洋山芋啊，那马铃薯就丢在这个人身，丢在那个女人身上。那个女人说，假使像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啊，那个就是你们该拿洋山芋对我呀，那我非要把你谁对了一定找出来和他打架的。等那一天呢，这个姊妹拿起人家打他的洋山芋，把它捡了放在口袋里面，回家去把这洋山芋种在他自己的院子里面，结果呢他院子里面呢把他洋山芋切开啊，种在里面呢，过了一年到第二年呢，这洋山芋就种了很，就长出好多新的洋山芋来，就拿一个袋子啊，就把洋山芋收，又走到从前，就是前一年呢，就是人家来讥笑他，来把洋山芋丢在他的那个地方去， 他拿了一袋洋山芋之后啊，他就说这个就是去年什么时候有人把洋山芋丢在我的身上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就是主感动我呢，就把洋山芋种在地上，就长出那许多新的洋山芋来，现在呢我就拿来给大家分享。你看看这个就是一个满了憎恨的世界里边呢，这个姊妹信主了之后啊，把这个爱播种在憎恨之处，这多好啊！不是以牙还牙，不是以眼还眼啊，在憎恨之处要播种下爱心。第二什么？在什么？在杀之处啊，播下，播下什么？播下宽恕的种子。在我们诗歌本里头了，其实有一首诗歌啊，有一句非常感动我的话，他讲到主耶稣的一生，他说这个诗歌说，你爱虽然被人辜负，贤伟必使更强，赐你的枪不顾流出血和水来洗净人的天理啊！那个人家把主耶稣啊涂涂抹在他的脸上，把荆棘的冠冕戴在了头上，用枪来捧啊！这么人伤害主耶稣，主耶稣上流出什么了？是血和水来洗净我们的天理。所以主耶稣的血是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得到洁净。主耶稣的水流出来，把生命供应我们，使我们得到重生啊！所以我最感动，就每一次我唱到这个诗歌的时候啊，我心中感觉到，虽然在地上我们常常被人伤害，你有没有被人伤害过的经历？许经历有没有感觉谁伤害你啊？人家一伤害我，你回去怎么样？晚上你回家直接在床上哭，有的人把枕头都哭死了，觉得自己很可怜，就是这些人怎么那么残忍啊？我对他那么好，他还这么伤害我，你心中感觉到很委屈很痛苦，是不是？我们就想哭，但是我被伤害的时候啊，唱到这个诗歌里面就被摸走了。主啊，你看人家用枪砸你，你反而流出血和水洗人天亮。主，我这一点点伤痕算得什么？所以你们读过斯蒂芬的故事吧？斯蒂芬啊，那一天啊，因为讲道讲的叫许多犹太人啊都心里觉得扎心，所以犹太人呢，一个一个都咬牙切齿地说：“这个斯蒂芬呢，他每一句话都讲到我们的臭处，是这样的人，我非要把他治死不可。”他们就拿石头啊，一个人拿一块石头，一个人拿一块石头，要把治死斯蒂芬就打死。斯蒂芬怎么说的？你们还记得不记得？斯蒂芬被人石头丢在了身上，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告诉主耶稣，主耶稣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但是呢不要把罪归给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还为这些拿石头打死他的人祷告。这个就是讲到在伤痕之处啊，去播下宽恕的种子。有一个姊妹，她是美国人，她是个护士。这个护士呢，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所以在美国一个俘虏的集中营里边，关日本俘虏的集中营里边呢， 这个美国的姊妹在那做护士啊，特别来到美国日本人的集中营，日本的囚犯的集中营里边呢，哎，来做护士照顾他们，并且呢非常有爱心，非常体。所以人家说，这个日本人就说，为什么美国人对我们日本人都那个时候把我们当战犯嘛，大家都是对我们很不客气的，为什么这个护士小姐对我们那么样的有爱心，那么样的体贴，那么照顾我们照顾那么好呢？问他，这个护士讲出来呀、啊，他说，我的父亲母亲是两个传道人，是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我的父亲母亲被主差遣到菲律宾去，在菲律宾为主做工。当日军侵犯到菲律宾的时候，啊，那么我的父母亲呢，因为是美国人呢，被日本人碰见，日本人会杀他了，所以躲到圣山上去。但是日本人还是没有放过他们，所以等到日本人搜索这个思维的时候啊，就找到这两个美国人了，就要把他们杀死。这个消息传在美国，这个女孩子一听见，她的父母死在那残害之下，啊，真是非常痛苦，非常悲哀。那怎么这样一件这样的事情就会临到她呢？她真是咬牙切齿，恨这个日本人，恨得不得了啊！啊，她想想我的父母啊，因为日本人把她当成美国的间谍，所以想要把美国人杀死。那么，她这个小姐呢，就正当她在那里啊，啊，正是很痛恨日本人的时候，他在主面前哭泣，结果主的慈爱啊，当他真实为了父母过世了，在主面前痛苦流涕的祷告主、仰望主的时候啊，主的爱浇灌在他的身上，充满着心中啊。主对他说：“我为着你们这些仇敌而死，你难道不能够像我一样宽恕你的仇敌吗？”所以想到虽然这些日本人杀害我的父母，我对他有不共戴天之仇啊，他一想到我这个人呢，也是犯罪作恶，与神为仇为敌，主耶稣都把我赦免掉了，所以当主的爱浇灌他的时候啊，这些仇恨从心中就完全过去了。他就在主面前把他自己奉献给神，说：“主啊，我愿意像你一样，你怎么赦免我，我愿赦免这些杀害我父母的仇敌。”所以呢，他为着要表现基督的爱，基督主的爱在里面引导他呢，他愿意到日本的集中营去啊，去服侍照顾这些战犯。就是因为这个美国姊妹在集中营里边呢，就把基督的大爱就播种在集中营的这些战犯的里边了，就好些人都信主就得救啊。这个就是讲到在伤痕之处播下基督，还有在怀疑之处，第三个在怀疑之处播下什么？信心。我们这个人呢，都有很多的怀疑。你记得不记得当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不是向门徒们显现吗？结果十二个门徒里面一个多马就不在啊，正好主耶稣那天显现的时候，这个多马不在啊，所以每一次聚会都不可以缺席哦啊，因为每一次万一那一次聚会正是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你不然你不是太吃亏了吗？嗯，多马正好那天他就没去，不晓得为什么他那天没去聚会。哎，所以其他人们说：“哎呀，多马呀，你今天晚上没有来聚会，真是可惜。刚刚主耶稣就向我们显现了。”多马说：“多马说，我不大相信。除非啊，我默默看他手上有没有钉痕，除非让我探一探他的肋旁有没有伤痕，要不然我是不会相信。”好，多马是我们叫他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呢，他的怀疑性是最大的，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恩典啊，我们主耶稣真是爱多马了，多马这么怀疑他呀，哎， 好，这个主日都嘛没了聚会，那么主耶稣到下一个主日呢，哎，门徒们又在聚集，这次都嘛就没漏掉了，都没了，主耶稣又向他们显现了。主耶稣都嘛，你不是说要探探我的手上，摸摸我手上钉痕，探探我肋旁的枪伤吗？来，你来摸摸看，你来摸摸看。这下多马就不敢摸了，主啊，我的神啊，他就不敢摸了。我相信了，我相信了，不要摸就相信了。主耶稣说，你是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我们一般人都要看见，我可以看见大师今天啊，哎，我不是找工作没找到吗？哎，如果今天呢，天上掉下一个饭碗来，一下子给我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就相信耶稣了。嗯，有没有？嗯，我们常常说一定要看见神迹才相信。主耶稣说啊，你看见神迹相信的人就不稀奇了，那没有看见的就相信的人，这就有福了。这主耶稣啊，在怀疑里边呢、啊，在怀疑之处啊，不下靠信心活在神面前的人有福了。所以基督徒啊，我们生活不是凭眼见，不能根据什么的左右眼睛看得见的，我才相信啊，不一定非要现实的才可以。只要我们在信心当中来摸着主的。在信心里面相信了呢，那就有福了。那么今天在我们人类中间呢，很多的难处都是因为人里边呢有很多的怀疑啊。比方说在家庭中也好，在教会的聚会里面也好，我们也常常怀疑别人，哎，这个人啊，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在骂我呀？嗯，哎，我耳朵旁边听见有某人啊，好像刚才提到我的名字，你们是不是在讲我呀？嗯，我有一次啊，我聚会晚了之后啊，我回家，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王弟兄啊。你今天讲到是在骂我吧？嗯，你怎么可以在聚会里面讲到是在骂我呢？我跟他讲的莫名其妙，我哪一句话是骂你的？嗯，所以人听了之后啊，就对号入座。你今天讲的事情一定是真的，因为我刚好做过那一件事情。嗯，所以你看，你怎么讲？谁帮我告诉你啊？叫你在讲这在讲我呀？有一次啊，我在一个地方呢，嗯，本来我很关心这个弟兄，他这个后来这个弟兄呢就不理我，也不大跟我接触，不大跟我谈话。后来慢慢的就他就讲出来了，他说为什么我本来是跟王弟兄也很经常有点交通的，这个王弟兄有一次啊，哎。在讲到夫妻之间什么争吵啊，家庭的什么什么呀，你看看一定是有什么人把我家里的事情告诉王弟兄了啊，所以他在讲台上呢就是讲我的，嗯，所以我几个好久就不理了王弟兄。嗯，我从来没有在讲台上讲过你啊，因为我讲圣经呢，圣经不是要这样讲到吗？夫妻要彼此相爱啊，做妻子服丈夫，做丈夫爱妻子。这些夫妻之道呢，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啊，就难免会讲到嘛啊，哎，所以王弟兄今天讲这个呢，就是知道我讲的，就是在说我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人呢常常有怀疑，啊，我们夫妻之间也会有怀疑的啊。你看家庭里面很多的家庭呢。我就碰见过好几个地方啊，嗯，像有一个弟兄啊，嗯，他就是怕他的妻子给别人讲话，嗯，所以凡是有人 个人的妻子在一起讲话。有一次我们在聚会了，聚会我们也像你们今天晚上一样聚餐嘛，所以他的妻子呢正好在那里这个要汤水啊，那么有一个弟兄呢也过去要汤水啊，所以你看这个弟兄啊，他跟我姊妹那么爱的那么近啊，他一定是没有意思的，所以他就这个就是这个从此就恨下弟兄的心了啊，这个不止一次啊。有好几个人，有好几个家庭夫妇之间呢，就是夫妻有许多许多的事情呢，这难处就出在我们对对方的怀疑，所以在怀疑之处呢，要怎么样？要播下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啊，要凡事相信，我们对人呢。你不要从怀疑的眼光里面去看他，要相信每一件事情都在主的掌控之中。如果我们怀疑的眼光去看的话呢，很多人都变成我们的仇敌了。如果我们信心的眼光去看的话呢，感谢赞美主，我怕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宝座上管理这一切。我们相信，所以哥林多书第十三章讲到爱是什么什么的时候，有一句话你们记得不记得？凡事要怎么样？凡事要相信啊！所以夫妻之间，丈夫要相信妻子所做的事情啊，妻子要相信丈夫啊，是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啊。所以每一件事情呢，都知道在主的手中。主在那管理，那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在怀疑之处啊，我们要相信主在宝座上管理起这样呢，无论家庭也好，无论教会也好呢，就都能够梦到福分啊，梦到恩典。还有第四个呢，在绝望之处播下什么？播下盼望。到主耶稣复活了之后，还没有向门徒显现之前，有两个门徒在许多相信主的门徒，两个人呢就离开耶路撒冷，要下到以马忤市去。耶路撒冷呢是当时教会产生的地方啊，耶路撒冷呢是那样弟兄姊妹一同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两个门徒下到以马忤市去啊。你说以马忤市这个字什么意思呢？以马忤市就温泉啊，就离开耶路撒冷下到以马忤市去啊，那就讲到，哎呀，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本来是相信耶稣的，我们以为耶稣呢要做王的我们以为呢这个耶稣啊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要拯救我们的，他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盼望，将来要复兴以色列国的就是这位耶稣。但是呢，耶稣啊，我们所相信我们跟随他两三年的这位耶稣啊，现在钉十字架了。我们所跟随的主，我们素来所盼望的是我们救主这位耶稣钉十字架，那我们盼望落空了。我们一生啊，我们好几那么多的年日啊，就白白浪费掉了。所以这两个门徒呢现在很灰心，所以还不如回到世界去求世界的温暖所以啊，当他们就这样下到以马忤市去啊，心中充满什么？心中充满绝望。那完了完了完了，我以为跟随耶稣啊，我们找到救主了，这一下子太好了，我的前途，我的事业，将来我的什么都有盼望了，是不是哪里说我们所信的耶稣死掉，我们盼望落空了。这两个门徒灰头土脸的下到以马忤市去就在这个时候啊，耶稣和这两个门徒一起行走当然了，复活的耶稣他们是不认识的，他们以为是一个普通的人，因为他们 他们两个往事去，主耶稣也陪着他跟他们一同走路，他们在谈话的时候主耶稣也跟他们谈，他们啊就耶稣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到以马忤去啊？啊，这么两个门徒就把他讲啊，就把这些事情讲啊。我们本来是跟随耶稣的，我们对他很有盼望的。那现在他死掉了，所以我们没盼望了，我们心里很灰心了，我们心里冰冷了。那么耶稣跟他讲啊，说圣经里面学着讲学着讲说，哎，讲到一个地方啊，他们停下来，停下来，主耶稣和他们一同擘饼。就在擘饼的时候啊，圣灵做工。开启这两个门徒的眼睛，这个就是耶稣啊，这个一路上跟我们一同走的，原来就是耶稣和我们同走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多好啊，就在我们灰心丧志的时候，就在我们心中感觉到很绝望的时候，就在我们走下坡路的时候，耶稣对我们同行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吧，在任何环境中，在任何时候，耶稣对我们一同生活在一起的。所以那时候时刻你们会不会唱啊？耶稣，耶稣啊啊，不是这样唱，是主火，主火，主耶稣今日活着，他同我行，他同我谈，今生在路同过。就主耶稣活了，主耶稣活了啊！他同我行走，他与我交谈，在我们今生的窄路当中，主耶稣随着我们，主耶稣陪伴着我们，这多好啊！说当主耶稣跟我们这么一谈一谈呢、啊，他们心里火热起来了。原来我们说新的主耶稣啊，虽然死过，现在也活了，并且活到永远永远。好，赞美主！现在不要往以马忤去，不再往以马忤去了，赶快回头。回到耶路撒冷去，一回到耶路撒冷就是讲什么，我们已经遇见主耶稣了，就把他们的经过啊就告诉其他的门徒们。所以呢，这个就是啊，主耶稣基督在绝望的人中间播下了盼望。我再讲一个姊妹的见证，这是他亲口告诉我们，当中国大陆解放的时候，还没完全解放，就北方呢已经是解放了，就南方呢还有一些地方还没解放。那么我所认识的这两个是西教士，一个是加拿大人啊，这个加拿大这个姊妹啊，这个姊妹呢，他们就在中国啊被做差遣，在中国去传道的，所以。当共产党要解放大陆的时候呢，就他发现这两个西教士啊，他们就怀疑这两个人呢、啊、是不是从那边派来的间谍、在他们的怀疑之下呢，就想要把这两个传教士要把他们活埋掉，就坑都挖好了，准备那些士兵就准备把这个传教士就活埋了。这个姊妹告诉我们，我们大家问他，你怕不怕？他说不怕。他说啊，那半点要活埋我们的兵丁了、也看我们，奇怪了哦，这两个传教士啊，你看我们已经挖了坑要把他们活埋了，他们居然一点都不害怕。他们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害怕呀？你们应该很绝望啊，死到临头你们都不害怕。他说啊，我们的神爱我们，我们的主关心我们，如果我们的主不许可的话，你们一定不能够把我埋掉、我们的神一定关心我们，爱护我们和保护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的神不许可的话，你们活不了，如果我们神许可让我们被你杀死埋在这里，我们呢也相信主要接我们到他那去，因为我们在地上已经是 这个日子已经满了啊，所以主接我们呢到天上去啊，而到天上去呢，到主耶稣那里去呢，是比今天在地上要好得多，是好得无比的。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离开这世界与基督同在啊，是好得无比的。所以这两个姊妹啊，就在事到临头的时候啊，他们脸上就充满了荣光啊，一点没有埋怨，一点没有痛苦线，他们就发出赞美的声音来。所以结果呢，所以这些审判他们要把他们活埋的人呢，看看这两个好像不像见你的样子啊，结果不把他们放掉了，就没有把他们活埋。所以感谢赞美主呢，他们就做了这个美好的见证了。哎呀，我们听到这个怎么做见证呢，我们心中很受感动了。所以在绝望之处啊，要播下盼望啊，这是第四件事啊。还有呢，第五个点，在幽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幽暗就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行过几个神迹吗？他其中有些神迹啊，主耶稣医治瞎子的眼睛。你知道一个瞎子啊，就生活在幽暗当中，所以这时候就开启瞎子的眼睛啊，就把光明带给那些生活在黑暗的人。有些人呢，身体有残缺，生活在黑暗之中；有的人是心灵受障碍，生活在一些幽暗当中。啊，你比方说啊，有一个姊妹，就写诗歌的一个姊妹，就是克劳斯贝啊，你们听过她的故事吧？她生下了六个礼拜呀，那个眼，那去看看医生的时候，医生那个眼睛的药啊，给他弄错了，结果呢，这个药就使他两个眼睛啊就瞎掉了，看不见。刚刚剩下的才六个礼拜，一个半月，眼睛也看不见。你想象呢，一个小女孩子剩下的才六周，眼睛看不见，这是多残酷的一件事情呢！啊，那么照道理的话呢，那这次还有什么盼望啊？是没盼望了，是不是？但是这个生活在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里面，特别他的祖母非常爱主，常常把那个神的荣耀，把神的国度的事呢，就讲给这个小女孩子听。所以这个小女孩子呢，就从小就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他说后来有人问他了，你因为一生都看不见嘛，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面，你有没有去恨那个医生把你的眼睛用药用错了，使你一生都在黑暗当中啊？他说，我从来没有埋怨过医生。那你怎么样呢？我感谢赞美主，我虽然外面的眼睛看不见，外面世界都看不见，但是呢，主帮助我呀，就摸着一个属灵的世界。我外面这个肉身的眼睛是昏暗的，是瞎的，是看不见，但是叫我里面的眼睛被开起来，看见了，看见了一个人所见的一个属灵的世界，一个属天的世界，一个荣耀的世界啊！所以我们诗歌背的好诗，诗歌啊，是他写的，就像那个那个什么荣耀的那个就是耶稣是我的，我有宝，那时候你们会不会唱啊？那克劳斯贝写的，像一路我梦就做引领，沉浮时无何必求，那个也是克劳斯贝只能说写的。所以呢，他是就是外面这个世界看不见了之后啊，他里面的世界向他开启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啊，让这黑暗之中的人呢，你看见了一个非常光明美好的世界。还有首诗歌啊，我不晓得你们喜欢不喜欢，我都很喜欢。有一个姊妹叫做达朗，这个姊妹呢，她是生下来就瞎眼，她不是后来瞎的，她生下来就瞎眼，她从来没见过东西。 那有一天呢，他去参加一个神医布道会，有一个神医啊，圣灵所赐的恩赐啊，有医病的。那么这个神医呢，给他祷告祷告啊，这个生来是瞎眼的这个姊妹，这个耷拉呀，他就是眼睛被开起来，能够看见。这个主所行的神迹啊，但是啊，他眼睛被开起来之后啊，他觉得主啊，我今天看见这个世界啊，不比我在暗中所接触到那个世界好。那今天我眼睛开起来之后啊，反而看见世界上那许多诱惑我的东西，并且我看见人与人之间那许多诡诈，那许多黑暗的事情呢，那真是我还不如看不见好了。眼睛我看不见这个败坏的世界，我和主交通啊是非常甜美的，我生活在一个和主交通啊，享受天上的甘甜，天上的喜乐。等到这个神医布道家把我眼睛开了之后啊，结果我所看见的都是许多罪恶的东西，所以他就写一首诗歌啊，世上景色我已抑郁，求你使我目复盲，不然我怕他的喜悦不如从前的贤长。你们会不会唱？你们唱歌没唱歌啊？林玉没唱歌啊？唱歌一下。世上景色我已抑郁，求主使我目复盲，不然我怕他的喜悦不如从前的长。下面他星光晚霞云静暗，留等乐园再接触，黑夜沉沉何等美丽，用心莫说不用眼啊。这个境界非常高了他说啊，虽然我眼睛瞎的时候啊看不见，但是呢我那个接触到一个属灵的世界啊，黑夜沉沉何等美丽啊，用信心来默述，不用这个眼睛啊，星光晚霞云静，那些都美好的景色啊，留等将来乐园来到的时候再来观赏吧啊。所以这个字叫达拉，盲者达拉开眼之后写的诗歌，在黑暗之中，在幽暗之处播下光明。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讲到是我们肉体整个眼睛瞎掉的，在生活在幽暗世界里面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人啊就常常会碰见落在幽暗世界当中的光景。比方说像有的家庭里面呢，一个孩子生下来是个自闭症，我认识一家弟兄姊妹，他孩子生下来因为出生的时候啊，不晓得医生把他怎么寄生的，就缺少氧气，就变成一个身体手脚都不能够自由于活动的。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呢要她父母抱到十几岁还抱在怀里面呢，后来到十几岁以后我都没看见了，不晓得最后是怎么样，我就不大清楚啊。那么这个都很辛苦了，所以家里边有这么一个残缺子啊，有障碍不健全的智能不健全的孩子，那一生都生活在幽暗当中。还有呢，比方说有些弟兄姊妹家里边呢因为儿女之间发生一些难处，比方说他的女儿失联啦比方说那个男孩子把他抛弃了那么这个家庭呢因着这些事情呢心中受到 很多很多的伤害呢，就是整个都生活在幽暗当中，一直埋怨主，一直不能够出来，好像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啊，就生活在幽暗里面一样。啊，你想想，一个障碍，一个自闭症障啊，那样一个各方面身心不健全的这么一个家庭，我们日子怎么能够好过呢？啊，所以就在这样的情绪当中呢，就是在幽暗之处啊，要播下光明啊。所以，当我们生活在这样幽暗里面呢，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呢，求主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主来把我们从幽暗里面带出来。我再告诉你一首诗歌啊，真非常美好的。那诗歌开头呢，我不知美如江如何，大概是这样啊，你们大概都会唱吧。我不知明日将如何，那是会不会唱？这个都会唱。我不讲前面几句，我讲后面有一句啊，讲到他说，每朵云都披上银衣，众山林与天相接，与天相连。就是啊，你看见一片乌云的时候啊。今天我们早上啊，也看见这个天乌黑一片啊。那个诗歌说，每朵云啊都披上银衣，因为那个乌云的背后啊，还有太阳的光照出来，所以乌云的边上呢，就镶上银边，也没看见过这个景色啊。一面是乌云，满天乌云，一面乌云旁边呢，还有银色的圈子。每朵云都披上银衣，就是不要失望了。虽然今天你我都落生活在乌云布满的一个天气当中啊，但是你要看见每朵云的背后都有阳光明媚的照耀啊。还有呢，众山林与天相接。假使这座高山变成你越不过去的道啊，因为这座高山你看挡在前面了，哎呀，这下完了，这个障碍无论如何我越不过去了。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山我们看我这个山那个早早把这个山除去多好呢。但是啊，众山林啊都与天相连的啦，越是高山呢，越是和天相接的比较连接的比较近，所以这个属灵的境界啊，就是你在乌云的背后有一片光彩，你在众山林那高山那一样的难处阻挡在你面前，你要晓得，记得高山要把你带到天上去，要叫你接触属天的东西，你好不好啊？你看看又是。假设我是约瑟的话呢，当我把我哥哥出卖，卖到埃及去，在波提法家里面做个奴仆，整天做这些奴工的事情呢，死了是不是？哎呀，我越生气，越想越痛。哎呀，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你想想看。我在家里面，我父亲的爱子，父亲还给我做一些才艺，我的哥哥这么这些人真是这样的败坏的啊，竟然把他们的弟弟卖到这里来做奴仆，所以我一生呢，恐怕再没盼望了。所以前面是一片乌云啊，但是你看见吧，这乌云背后啊有一片光彩，每朵云都披上银衣啊。所以后来那个波提法副委长的太太呀，也还陷害他，又把他关在监牢里边。结果呢，奴仆的生活也好，那个在监牢里面的生活也好，都变成一座高山呐，使他与天相连。假使不经过这个奴仆的生活，假使没有经过这个监狱里面，他还到不了埃及宰相的位置上呢。 就是因为经过奴仆的生涯，这就因为他在监牢里面的生活，结果呢，这些都是一步一步啊，这个众山林，每一座山啊，都把他带到与天相连接的更近一点。所以经过奴工的生活，经过监牢的生活之后啊，最后呢，就被提到神的右手把他高举啊，把他提到埃及宰相的位置上。所以这样基督的经历，你不要怕啊！你不要怕，你在这些艰难乌云的背后，知道神在背后做事的。有一天啊，神要把你带到一个最高最高的境界里面去啊！众山林都与天相连的啊！所以感谢赞美主呢。所以我就常常啊，愿意，虽然没有像这个弗兰西斯弟兄那么好，我就学习呢，其实也是啊，对那些生活在幽暗中的人呢，我鼓励你要相信呢，这神是把咒化为祝福的神。经过这些艰难困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不知道，神知道，神就背后啊，给你披上银衣，众山林把你带到与天相连。所以将来呢，神一定在你身上有非常美好的旨意。我也常常鼓励这些在幽暗当中的弟兄姊妹呢，我说啊，因为你是神爱你呢，好像一个老师在学校的老师啊，因为我们以前那个上，无论是这个数学啊，无论物理啊，这个老师啊，看一个学生，好一点的学生，优秀一点的学生呢，特别给他读出几个难题给他做。目的呢，为着叫你的在学习上更加长进。我说神就把一个艰难的功课给你学啊，你经过这个艰难的功课啊，使你在属灵上能够更进一步，叫你弟兄姊妹经历更多，叫你经历基督的丰富比别人更丰富，像又是一样的。经过这些困苦的生涯之后啊，最后天下的粮食都集中在你的手中，你能够在什么地方有需要，你能够把生命的粮食就分给别人啊。还有呢，在忧愁之处啊，就播下欢愉啊。这我想这跟前面讲的，我们可以把它连接起来了啊。正当我们在忧愁之中啊，我们要播下欢愉，所以像保罗一样嘛，保罗希拉呀，被关在监牢里面。他播下什么种子啊？保罗希拉在监牢里面被关的时候，他播下什么种子啊？他们在做什么？是不是埋怨？我为什么那么倒霉？你看，我为主耶稣传道，竟然被关在监牢里面，在腓立比监狱里面。是不是我没有好好行学啊？或者是？也许这个许金弟兄没有好好祷告，他没有为我祷告，我们两个出来那个传福音，结果碰见这么倒霉的事情，被关在监牢里面，所以我就埋怨他，他也埋怨我。那下子一埋怨的时候啊，你觉得怎么样？这个监牢门啊越来越紧，这个锁链呢越来越牢靠，你怎么挣扎都挣扎不了。那保罗跟希拉呢，在监狱里边呢，他播下欢乐，赞美主耶稣。我深信知道，凡事领我，他有美意不必测。感谢赞美主。说当他们在那句在半夜里面呢，保罗希拉在见了你们唱诗祷告赞美神的时候，结果呢，众囚犯的锁链都掉下来了，那个监牢门都大大开了，地面震动了，那大大都是释放了。这是个秘诀啊！你于是在神面前发出欢呼赞美的声音了，你的锁链呢，你的那个监牢了，就开放了，就松开了。所以当我们在困中，当我们这样忧愁之处啊，我们播下欢语啊，这个赞美能够让我们的锁链掉下来。你越是抱怨，你的锁链会靠得越紧；你越赞美神，你的锁链大大开放啊，就。大家都好像神的灵把你提升到天上去了，这多美好啊！所以这个就是弗兰西斯弟兄啊，在神面前的几个播下啊。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来学习这个播种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听了放下弗兰西斯弟兄的祷告了之后，我们心中都是感动哦。我们也效法弗兰西斯弟兄，能够跟他一样来播下，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忧愁之处播下在欢愉啊啊，在幽暗之处播下光明。但是我怎么能够做到这一步呢？啊，所以最后呢，我讲一点这个秘诀啊。这个秘诀啊，就是讲到啊，第一点，你要先让主把他的生命的一切的丰富播种在你的里面，因为你事先你自己先没有让主把他的生命的丰富播种在里面的话，你拿什么东西去播种在别人的身上啊？啊，所以也就是说，你必须自己先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要好好的学习，让主把他的爱播种在我的里边，让主把他的喜乐播种在我的里边，让主把他的和平播种在我的里边，让主把他的能力播种在我里边，让主把他的宽恕播种在我里边。当我享受了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丰富之后呢，好，现在呢，我碰见其他弟兄姊妹，就思维的环境思维的人呢，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在幽暗之处，他们在绝望的境界，他们悲伤痛苦的里边，哎，我就能够主播种在我里边，我就能够同样来播种在别人的心灵之中。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呢，就讲了主耶稣啊，不是迦拿婚宴那个酒用尽了吗？在婚宴里面酒用尽了怎么办呢？他母亲也来求耶稣，他们没有酒了，就想办法吧。那么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那么讲完之后呢，他妈妈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一说这个话呀，主耶稣出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那里摆满了六口石缸，他吩咐仆人呢，就把这些石缸啊都倒满了水啊。本来这个石缸都是空空洞洞的啊，主耶稣说把石缸倒满了水，这个石膏呢就象征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呢是一个石器皿，在第六天造的是六颗石膏。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人呢要主把这个谁啊，这个谁就的生命，让主的生命带着主生命的丰富，带着主的慈爱，带着主的忍耐，带着主的宽恕，带着主的喜乐来充满在我们里边，就倒满了水。倒满了之后呢，第二步呢，好，现在舀出来去送上给观宴席的喝。这个观宴席一尝，哎呀，这么好的酒啊，喊得主人说，你怎么把好酒留到如今呢？一般人都是先喝好的然后才喝吃的，你为什么把最好的酒留到最后呢？这就是神的宝贵的地方啊，最好的好酒都留在最后。现在舀出来，舀出来就是我们倒满，第一步是倒满了，第二步是舀出来。所以这个两步啊，就将来基督徒今天在主面前学习。第一步，我们这个空虚的缸，我这个里面啊空空洞洞的那个石缸啊，我们要让主把他生命的丰富倾倒在我们里边。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让这个生命倒在我们里边呢？那是我们呢就亲近主，和主交通。我们也可以唱唱那个诗歌啊，像刚才我唱的诗歌就很好嘛。世上景色我已遇，求主使我蒙福嘛，这个也很好啊。或者呢，耶稣耶稣，我拣选主耶稣啊，我心竟真主宰所有，甘甜是无自愿。这句话我最喜欢了，我的心呢，现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的源头里边。你这样和主交通，唱唱诗歌，读读圣经，与主甜蜜交谈交谈，那么主的生命的丰富啊，主的喜乐，主的平安啊，就充满在你心中。然后第二步呢，就舀出来，就碰 哎，这个弟兄有什么难处，或者某某什么有需要，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呀，就可以把这个欢愉撒在忧愁之处啊，把这个喜乐撒在悲伤之处啊，把那个宽恕撒在伤痕之处，就能够把生命的种子啊，就播在许多有需要的人里边啊。所以这是我在主面前呢，觉得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学习的，做一个和平的管道，来让主借着我们去铺平主的国度降临的道路，好让主耶稣基督那一个和平荣耀的丰富也充满在我们许多人的思维，许多人的里边啊，这样呢我们就成为一个能够让主得荣耀的一个器皿。好了，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啊，看看怎么样接受好，是祷告啊，还是大家什么问题啊，还是怎么样啊，祷告啊。
下面有感动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